体会这份爱啊。当白昼将近，暮色降临，当黑夜从四围逼近，当举目四望无人安慰你，我会永远的爱你，我会永远的。我为你心痛，我泪水倾流，我会永远的爱你，孩子，我爱你，恒长如日光，永不改变如夜空的繁星，现实如潮，现实如同潮汐如期而至，我会永远的爱你。早上起来，我说唱这首歌，我真的感受深爱，因为我在想这个平台，昨天讲到就是神，耶稣基督，我在灵里啊，我不是看得那么清，但是我的灵还是很清晰的。从这个宝座下来，好像是整个身上都是白衣。好像是白衣一样的，然后他心里面有些东西不知道，就是怕冒犯我们嘛，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他会兴起一些环境来，目的是让我们，我在现在借着今天的，我在想神让我们离开一些地方，你不离开你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舍不得，我们可能会被冒犯，但他一直把我们带向他自己，带向他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昨天我听到这些话，我都没什么感觉，但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有特别的感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从神来的，不是我自己有这样的心肠，我自己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心肠，真的要求神怜悯。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呢，就是有一群，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群人，还是有一些人，国内的我知道，就是说也一直就是说讲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的太高了，太高。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说句真心话，就是预备第三类得胜者，确实一直在往前走，有些人跟的可能很吃力不容易那么呢他就觉得跟的太辛苦了，他就觉得我还是做第一类，或者选择做第二类，或者是第一类是这样的一个选择，觉得太高了有些不太清楚和明白的那么呢，很多人他即使做第一类，选择第二类或者第一类，但他也在跟这个平台，他尽量的还是在跟。这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在灵里，在这之前这个频道看到耶稣，他很关心每一位在这个平台。他觉得建立这一支军队，或者那个时候讲第一支军队，心腹军队我看到耶稣就是只要上这个平台的耶稣他自己都来维持这个秩序他希望你们都能跟上，这是他的心愿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自己也有一个心肠，就是说我不管这个平台讲的有多高，我就说你要对照我现在的光景或者是真实的光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最好的，那我也要面对我自己真实的光景，我怎么样到那里去，就像我看到天堂很美，我也想去，你想去吗？这是我的祷告，神就开始来改变我，只是做了一个祷告而已，神就开始来改变。不过那本书确实对我有很大的震动我也就做了这个祷告，所以神给了我挑战，他说那你就选择吧，给了我两个字， 那我就选择他，我也没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让我来服侍的时候，我说好吧，我愿意服侍，但是我还是要选择我的工作，两样我都不丢，因为我只有这个信心，我只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神就来做，那是我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平台还是需要有选择的，我觉得这个选择可以给我们每个人有一条路，就是说我选择做第三代得胜者，这是我的选择，神就给了我一，我选择神他就会来做，至于我能不能达到那个第三代得胜者，这是我的回应，因为那个第三是我的盼望，我的悔，但是我要回应他。就像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平台啊，就是我们的讲台，以后再讲第三类得胜者，就是说讲启示录。我相信启示录对每个人可能都觉得很高。我觉得这个高是一个谎言，因为我够不着嘛。但是你要理解，就是说你觉得高，但是那个高它是要，就是这个启示录要帮助我们成为第三类的，或者成为得胜者，第三类的得胜者，它要帮助我们。那有些人觉得，哎呀，讲的更高了，更够不着了。其实不是的，不是高，它是要帮助我们，就像这个平台一样的，帮助我们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你要看到这一点，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说，你要知道，那我就做第二类或者第一类。但我不知道你第一类和第二类，你能不能胜过你将来要面对的？第一，你能不能胜过你的受孕？每个人都要盖受孕，你不盖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生活？想过没有？还有，在末后的时代，原子弹爆炸，这个星球被撞击，你能不能胜过？我不知道想过没有。这对我来说，以前听的都是很害怕的。一般我不看这些新闻，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我只知道我要预备，我只仰望我的主，他要把我带入第三类，不是我能做的。所以我觉得我离那个真的很远。但我不气馁，我不气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气馁，今天早上我还是问神，我就觉得你的这份爱，神偶尔会开启，抓住了一下，但是时间长了就没有了，过了一周、两周、三周，或者几个月就没有了。我说怎么样，怎么来？当然神就不断的造了，在这个平台不断的造，什么大儿子、小儿子啊，马大呀，反正造，对我也是造，造了最近就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么就是说，那这个爱对我来讲，我不是没看见，我看到父在整个的天堂，他的爱，每个人在天堂，这是他的国，他的国是他的子民，他的子民都是被爱，每一个都是被爱的。然后这个爱里面，父的心因着这个爱，每个人都有喜乐，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怎么不开心呢？一定开心。耶稣太知道这个国，太知道这个幔类是什么东西了，他太知道了，所以他要把每个人带到这个国里，爱子的国度里面去，每个人都要带进去。我相信他是何等想把我带进去，他为了把我带进去，他要付很重的代价，因为我是什么。今天早上我就觉得我又被深深的光照，光照什么呢？我就说神啊，我对这个爱，我即使看了，我想，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对这个爱没有更多的吸引力。问题到底在哪里？直到我与你对齐，我只知道这么一点，我要来等候他。至于等候的质量怎么样，我不太管他有没有感觉，其实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是知道我要等候。 我就是付了这个时间，就是等候。所以呢，是我就说为什么？其实那个爱就在那里，为什么和这个爱老是很难对齐？我才知道我里面的价值。我爱世界的这些表现，爱世界上的事的这些表现的根子是什么？根源是我灵里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灵里就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价值，这个世界是我的价值的时候，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些世界。我真的每个人，哪怕你有一点点成功，那就是你的价值。而且你把那个看得很重，不光是事工，不光是你这个人。哦，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们生出来的就是世界。生出来我看到，真的看到我自己，不说他人，看到就是说什么是你的价值，或者你服侍成功的就是你的价值吗？那就是从世界来的。你怎么抓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没有价值的，那我里面就是没有价值。我抓的就是世界这些东西，即使我在神那里得到很多的启示，但是我里面就是世界，就是我的价值。神在那个地方等候我，他要把什么给我？这就为什么神借着唱这首歌给我，我自己觉得我跟这个爱这个神，爱我的神，好像还是有距离。哎呦，我说你这样唱我自己，我说你这么爱我，我好像还是体会的不够深。原来我里面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世界。那世界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我们手所做的嘛。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又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就抓很多东西。儿女，我们的学业，家庭，那就是我们的价值。你只能抓这个，世界就给你的就是这个，金钱就是这个，因为你的价值就是在世界里面。就在你看到耶稣就望着我，他望着我干什么？他要把他的价值给我，他要把那个父爱子爱父给我，把他的国给我。这个国就是我被拣选了，你不要在世界里找价值了，你要在我的国里找价值。为什么？你是被爱的。所以我就很感动，我一下子对这个歌就有了体会。我就觉得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不光把你给我，还把你的父给我，让我可以在这个国里面成我真正的价值。我不管这个是第一类、第二类还是第三类，你不要想到这个平台很高。要是我们讲启示录，可能你还觉得更高，因为它是最后一本书。所以你跟着就很吃力，你觉得太高了。其实这些事情是神来做，不是你来做。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国给你，因为你是他的子民。你的价值就是你的父。你的父是什么？你的父就是永远的爱你。不管你在任何时候，他就让你进到这个国里，或者进到至神所里，或者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就看到耶稣对我的爱，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说你的爱不要再离开我。你看我像邓荣传道一样，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抓住，但是我每次都不是神迹在我身上，太 太少，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我都抓不住，为什么？我才知道我里面真正的核心是世界，所以为什么每次都抓不住？所以他也那个感觉一离开我就离开了，那个感觉有就有，那个感觉没有就没有了。所以在神的面前要悔改，求主不要说赦免我的罪。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好不好？你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因为我分享的时间还是长。
是的，神啊，谢谢你这样一份不离不弃的爱。主啊，你已经定义拣选了我们，你也呼召了我们。主啊，唯愿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看见。主啊，就是要我们能够在爱中来回应你。虽然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何等的这样的一个遥远与你的呼召，但是主啊，我相信不是靠着我可以成就的，乃是靠着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和你的能力。哈利路亚！主啊，孩子今天愿意在这里说，主啊，给我这个恩典，我愿意起来回应。虽然我也常常觉得自己不配，距离也是很远的，但是神啊，我今天愿意站在这里说，我愿意成为第三位得胜者。愿你来制作我，愿你来摸索我，也愿你来引领我。主啊，你也来，特别是要更新我里面的价值。主啊，这个价值观要在我的里面，主啊，要重新的被更新，以至于让你的爱可以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个真实。哈利路亚，主啊，让我明白我的价值不在于外面，我的价值是在你的里面，因为你应许说，主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就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也来唤醒我。主啊，也让我可以来回应你。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要为着我们心中呀，因为各样的罪，以至于堵塞了我们成，就是来感受或者说来接受你的爱，要来悔改。是的，神啊，我们也为着我们接受世界上各样的谎言，也并且认同这些谎言，我们要来悔改。是的，主啊，我们真的就是在你的面前说父啊，全你来帮助我们。哦，是的，愿主今天就是来给我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选择。是的，主啊，当我们来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神啊，愿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就。主啊，怜悯我们，你也帮助我们。真的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当我们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神啊，你的心可以得满足，也愿你的手不离开我们，制作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相信主你的全能，主啊，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做的就必定要做成，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爱我，爸爸，谢谢你让我能够出生，谢谢你的慈爱呵护我，陪伴我，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寻找我，把我带回家，直到我认出了你是我的父亲，直到我明白我回家了。虽然仇敌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虽然仇敌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但是爸爸，我在你的手中，我回家了。你会用你的全能，用你的慈爱，拆毁仇敌所有的工作，重新恢复我，成为你宝贝女儿，宝贝的孩子。爸爸，我相信你，爸爸，我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慈爱。你拣选我，从来没有让我要做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得胜者。你从拣选我的时候，从你造我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第三类得胜者。你从来没有给我选择，爸爸，我选择我要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要回到你的身边，我必须得回到身边，我必须得做那个第三类得胜者。爸爸，我愿意选择配合你在我身上的工作。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如此的宠爱，谢谢你，赞美你。孩子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爱在爱我们。 主啊，你把我们从埃及地召出来，主啊，你也曾经教导我们可以来行走，主啊，你用你的膀臂抱着我们，我们却不知道你在医治我们，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赐身爱所可以牵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再回到埃及，也不在巴比伦，主啊，让我们这个被掳的心可以来归回爱我们的主，可以来回应你对我们爱的呼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啊，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和祷告回应啊，我们在围绕这个十教七言的第四言啊，耶稣说我渴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啊体会神的心，体会神的情感啊，领受神的爱啊。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啊要能够啊使神的爱成为我唯一的满足，然后呢使我能够活出这份爱来，把神的这份爱在我周围啊彰显出来，成就神给我的命定。这就是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成为这个心腹，被提的心腹。师母的这分享呢，就是说他昨天在灵里面感到天父有些作难，有些担忧，就是有些话想说，又担心会有些人啊会受，好像会受伤一样的啊，好像或者不能接受，但是这些话又很重要，有些做难啊。讲到我们这个 YY 平台，就是在预备第三类得胜者。有人呢，就是有少数的人吧，可能觉得太高了啊，就想把退堂鼓，就是说还是做第二类吧，或者做第一类就够了，这个 YY 平台太高跟不上。那么呢，神师母看到神的心呢，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跟上，这个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啊，就是能够跟上这个快车道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会，不希望有人错过，有人掉队。那么师母她在分享她个人的经历，她在十年前可能多一点，可能少一点，就是她怎么走上这条路，应该不止十年前，应该是十多年前，就是他怎么样走上这条路呢？因为看了一本书《天堂如此真实》，秋兰姐妹写的，他想要是进天堂啊，他就想他怎么可以进天堂，还做了一个祷告啊，我要进这个天堂啊，求神来帮助我选择要进天堂。那么呢，神就来帮助他，自从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神就来帮助他。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心腹，什么叫第三类得胜者，他是看了秋兰的书，就是说秋兰进到了天堂，天堂如此美好，所以呢他就想要，他就做了这个祷告。现在我们就更加清楚，实际上就是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要做心腹，他这个是同一回事，但是表达的方式不同。那时候这些真理没有开启出来，这些圣经的真理没有开启出来，什么三类得胜者啊，被提的心腹啊，这些真理都没有开启出来。所以呢，神是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天上的经历，秋兰姐妹啊，来表达这个意思，让听的人能够明白啊。所以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现在不同，现在神更多的已经用这个圣经的真理把它开启出来，就是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他的实质是一样的。啊，神就来帮助他，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啊走上这条路。啊，特别是最近借着 YY 平台，神给他更多的开启。他发现在啊，他虽然跟经历了许多的爱啊，他经历了许多，他有许多的开启。有许多的神迹经历了啊， 但是还是里面领受神的对神的这份爱还是有拦阻，神最近跟他开启，先开始开启了马大，后来又开启了这个世界啊，这一些这个是神就是把他往那个上面带。我觉得这就是说只要他做了这个选择，做了这个祷告，神就负责啊，就是来把他往这个目标啊来带。所以呢他就是用他的经历来劝勉，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要做一个祷告啊，我要做第三类得胜者，我选择做第三类得胜者，我选择做被提的心腹，做灾前被提的心腹，我做这个祷告，神就会来帮助我们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不要畏难，因为不是靠着你啊，是神会帮助我们，所以神看我们就是有没有这个意愿啊。你难道连这个意愿都没有吗？如果你连这个意愿都没有啊，那就对不起，神他不会拣选你，他绝对不会拣选一个不愿意跟他待在一起的，你知道吗？神不会愿意啊，神不会选择。如果神选择那些不愿意的，那么呢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啊，这个人类历史这么复杂，你知道吗？他在创造时候亚当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强制性的这个机制在他里面，他不愿意你也必须在这里，就根本不会省了这回事了。神恰恰就是要拣选那些愿意的人，他要帮助那些愿意的人，你知道。所以呢他确实要做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我愿意选择做这个第三类的任务啊，求神来帮助我啊，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啊。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在这里补充一点啊，我想要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担心这个听的人呢，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啊，或者是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就是补充一点，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啊，神赐给我们的三样动力啊，就是三样宝贝，就是信望爱。那么这个信望爱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这个信望爱它是一个三层楼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望和爱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的。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整个信仰是以信啊为根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改教的传统，唯独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追求的就是要来啊体会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感觉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这非常好，这个目标非常好，这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清楚我们是要追求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啊，我们就可以将来避免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走上一条歧路。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这个体会、感觉、经历、经验为根基。什么叫做以这个体会、感觉、经历为根基呢？啊，我们是为目标可是很好，但是为根基就错了。什么叫做以这个感觉、经验、经历为根基呢？就是以这个感觉、经验、经历为标准，就是我感觉了神的爱，那就是神爱我；我体会了神的爱，那就是神爱我；我经验了神的爱，那就是神爱我。那么如果我没有经验、没有感觉、没有体验，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不爱我啊！如果我们这个就是一个陷阱，这个就是以感觉、经验、经历为根基了啊，它不是我们的目标，它是我们的根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整个信仰的根基是信心啊。所以呢，我们的一切的信仰都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爱也好，盼望也好，都是以信心为根基。那么一个很简单的、很古老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但是我们重视它， 其实这个比喻领会的人很少，他太简单了，以为明白，其实根本不明白。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是火车头，经验是车厢，是信心在拉动这个经验的车厢，不是车厢在拉动信心。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太好了。这里讲的这个比喻就是讲的我讲的根基和目标的这个区别啊。这个信心是根基，这个经验是目标，所以呢我们是要不要搞反了，不要把经验当做一个根基啊。所以呢这里的信心是火车头，它是用动态的啊，它是用火车作为一个比喻，我那个是用一个建筑物这个比喻的，是个静态的，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这个比喻还更好啊，不是经验在带动信心，是信心在带动经验。这是一个圣经的基本原则，我也把它叫做是一个福音原则，它是一个得胜的福音原则，它也是一个得救的福音原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以经验为原则的就是自我为中心，以信心为原则的就是以神为中心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啊。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要领受神的爱，我们要体验神的爱，我们要经历神的爱，我们要感觉神的爱，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对的。但是在这里如何是一个很关键的，如何正确的来领受神的爱。那么呢这个钓鱼的原则在这里非常有效啊。所以钓鱼的原则虽然很简单，跟那个火车的比喻一样的，但是它因为太简单了，所以呢理解的人很少。你说你理解了，你其实没有理解啊。所以呢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它那么容易理解，除非你使用它，不断的经历它啊，而且还不能够经历一次，你要多次的经历，以至于成为一个习惯，那你就理解了啊，否则你没有理解。就像我原来讲心腹，有的人讲心腹，我早就是心腹了，我早就接受了啊。那你这样子讲，我说你还没有接受，也没有理解。为什么呢？除这个，因为我去开心腹特会，我要讲六堂信息，很多人已经参加了两三次，已经听过了。我说你还没有听过，你还没有领受。那么从哪里看出来？你有没有心腹的热情？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心腹而改变？这就证明你有没有领受这个信息。如果你领受了这个信息，你的生命里面就有了心腹的热情，你的生命整个就被改变了。我看你还是跟过去一样，你参加了三四次特会有什么用呢？还要继续参加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钓鱼的原则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我听过很多天了啊，钓鱼太简单了啊，就是小幼稚园的都可以明白，你这就说明你没有明白。除非你使用钓鱼的原则，一钓了一条又一条的鱼，而且让你成为了钓鱼成为了一个老高手，哎，我就知道你体会了，你明白了。这个钓鱼的原则怎么应用在如何领受神的爱这个上面呢？第一，它有个这一点就是信心的原则啊，所以你要站在信心的原则上，站在这一点上才可以钓鱼啊。所以呢，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是神爱我，神永远爱我，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爱我，他现在也爱我，他将来永远的爱我，就是像那个歌唱的啊，这是这一点信心的原则。神因爱我才创造了我，我今天我能够活在世上，在世上走一遭，我现在还活着，就表明神的爱，因为他是因为爱我才创造我的。神的爱最集中的就是在十字架上表明出来了，我还是罪人的时候，我跟神为敌，他就爱我，把他的儿子来献给我，他的耶稣基督也爱我，他为我死，你要宣告，这就是信心。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神也爱你，为什么？你跟神为敌的时候神都爱你啊，那你何况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只是还没感觉，神就不爱你了啊！你要站在这一点上，你以为很好明白，我看我你说很容易，就说明你根本没有明白。所以呢，另外光这一点是不够的啊，这一点并不表示你领受到神的爱了，这一点并不表示你已经什么体会到神的爱了啊。 这一点也不表示你充满了神的爱，根本不表示你要看到你的 A 点。你 A 点就是什么？是的，你像师母，他就是看到他的 A 点了，他终于发现他的 A 点了。我得了那么多的开启，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我里面没有领受这份爱。这就是 A 点，这就是发现 A 点，这就是发现了一条鱼啊！我们需要有这种看见。你不要以为我很热心，我跟你说，我跟神大发热心十多年，全心的做细胞小组，每周不停的在外面跑。神发现我建巴比塔，不是爱神，哇，我震惊了。这个 A 点是要被发现的啊！你要发现你的 A 点，然后呢，你就开始第三步，从钓鱼，从 A 点钓到 Z 点。那么怎么叫做钓鱼呢？你知道神爱我，神真的很爱我，但是我真的里面就是没有体会到神的这份爱，我真的就是很难体会到神的这份爱。那么要怎么样呢？ A 到 Z 点呢，来钓鱼呢，要建立在神的这个爱我的这个信心的基础上，每一天的来操练啊，这就看你真正的是不是愿意，那就是看你操练的怎么样，操练怎么样，操练等候神，操练跟神约会，这就是钓鱼啊，这就是钓鱼，天天来到神十字架的面前来体会神的爱，这就是钓鱼啊。所以呢，这个钓鱼，这个体会神的爱，是建立在我相信神爱我的基础上，不是我没有感觉我神就不爱我。如果你认为你把这个感觉成为了标准啊，你绝对绝对是一条歧路，是一个陷阱，你知道吗？神在那个2000年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的这个传承，他告诉我们是要凭信心。神怎么样培养我们的信心呢？他会要让那些体会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爱，跟神有很亲密关系的人经历心灵的黑夜，就是让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所有的恩赐都要剥夺，一丁丝毫的感觉都没有啊！而且亲戚环境都是迫害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要来考验你是否坚信神的爱，你能够经历这样的考验吗？如果你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你能够经历这样的考验吗？感觉，如果以感觉啊，就是说为标准为根基，就是自我中心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啊，那个感觉是随时可以失去的，感觉它可以由你的生理的状况失去，比如说你这个身体不平衡，营养这个物质不平衡，你就掉到一个沮丧里面去了，或者天气长期下雨，你就掉到一个情绪里面去了，或者周围发生了一些烦心的事啊，一些债务啊，或者孩子不听话反叛啊，你的情绪下去了，神就不爱你了，所以呢，这个绝对的不能凭感觉的啊，但是我们要确实啊，要经历神的爱，要领受神的爱啊，也要去追求感受神的爱，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用钓鱼的方式，要用 A 点把它钓到 Z 点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才是合乎圣经的，而且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因为记得我们是需要经历我们是需要经历神的爱，需要领受神的爱，但是永远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神永远的爱我，神因为爱而创造了我，神过去爱我，现在爱我，将来还要永远的爱我，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爱我。一定要建立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你的感觉才会跟上来，而且即使没有感觉的时候，你也要坚定的站在你的信心的基础上。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非常阿门，非常认同詹姆斯刚才的分享啊。其实我自己呢，自己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路。其实这个火车头的原理，从刚信主呢在讲得救的时候呢，就讲过这种叫属灵思虑啊，属灵思虑呢，最后也用这个，就是最后用这个火车头是事实啊，信心是一个中间的环，信心紧跟事实，也就是说你的信心相信什么呢？ 他相信一个事实，而且事实的内容很多啊，事实是神爱我们，如此的爱我们，然后呢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且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总是觉得如果我表现不好，神可能就不爱我。这个我自己也有过，因为这是从世界来的，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成长经历啊，文化呀，都是告诉我们你做的不好，你表现不好，谁就大家就不爱你啊。小的时候吧你表现不好，父母不爱你啊，老师也不爱你。我们眼看着很多孩子啊，学习不好啊，调皮捣蛋呢、那个学校的老师怎么歧视他啊，学校的老师怎么打他们。那我小的时候就是个乖乖牌，我就眼睛就看着他们啊，就看着他们很不被老师喜欢。那我呢又乖，学习又好，所以当然老师就还可以。那我就看到了，虽然我没有看那个我亲身经历，但我从我社会的经历，从我的生活的经历，我就知道你表现不好，你那个学习成绩不好，你没有什么业绩又不成功，没有人会喜欢你的。这个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但是呢，但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连认识耶稣都不认识，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甚至我们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甚至我们还在各种场合还用那种忤逆的态度，用那种亵慢的态度来讲说耶稣啊，来说基督教，来说神的事。那神还爱我们呢。我记得我在93年我有一次机会啊，出国到欧洲。那我到欧洲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很多旅游的机会。在那些旅游的地方呢，应该欧洲呢真的是到处都是，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基督教的影子。那个葡萄园啊，马路边上啊，就是到处都是有一个小盒子啊里面装的一个十字架啊，就是一个立的田头地边啊，就立一个小小盒子，盒子里面装的耶稣的像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像。我们那个时候旅游啊，就是有一点亵慢，那个时候号称非常自豪的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啊，到了欧洲之后觉得他们好无知啊，他们好落后啊，他们还在搞这种迷信呢 啊心里就有一点鄙视。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看多了这种，心里就很亵慢的说，嘿怎么哪儿都看到这个老头挂在这个上面，就这种态度，这种口气，这种语言来描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我知道其实我回国几年之后，神亲身的用各样的方法，就是真的是用慈神爱所的方法，把我牵引到他面前来，把我带到他的面前来。那后来我自己反省，我说神呐、啊，你真的是不记仇啊，我说你几年前我那样的来说你，那样的来用这种亵慢的态度来说你，你怎么不记仇呢？你肯定要是我们一般的人说，这个人这样的坏，这样的来对待我，以后别拯救他，以后别感动他啊，就让他那个走自己的路吧，让他走向地狱吧。我们肯定会这样想的，但是神好像没听过，好像没看见过。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底下那么多人讥笑他，又刺伤他，又打死他，又鞭打他，他后来复活以后啊，都不找他算账去，都一点都不记仇，他怎么不去找他们算账呢？啊，怎么不找他们，向他们来显一显呢？来证明一下自己怎么对呀？来看一下，让你们知道你们错到哪里呀？好好的来让你们羞愧羞愧。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那我就发现神真的就是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上了十字架。那我们即使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都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这是个事实。那要靠信心来领受，确实是这样的。我过去呢也有很长的时间就是在经验当中，因为我们这种人呢就是理性太强啊，这种灵人呢其实都没出来 灵人都被封闭在里面，那种体会是很少的，你那个领受啊体会确实很少，所以呢你就凭感觉来讲，就真的觉得好像神不爱我。那这个实际上捆绑我很长的时间。那虽然我都是牧师了，我当然明白这真理，我也明白这个属灵思虑，我也明白这个火车头的比喻，但是实际上应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并没有应用上。我真的就好像那是一个潜意识的，真的你就说不出来道不明白的，就是觉得神不爱我，神爱别人，那你就很长的时间的捆绑，你不在这种信心基础上。那我很感谢神，就是在前不久，应该说在一个月到两个月中间的那个某一个时候，我就突然醒悟，就是 A 和 Z，A 到 Z， 后来又准备讲章的时候，就更加的明确了我那个 Z 点，要站在 Z 点上面。那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呢，又回，就重新回炉，把这个真理重新的回炉，把过去讲得救，现在讲得胜，同样的是这个火车头的这个原理，这个真理在使用在我的操练上。所以从 A 到 Z 的操练，那个讲章的准备的时候，确确实实圣灵跟我有带领，觉得这个站在 Z 点的重要。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从真理上再一次的来回炉啊，再一次深深的来把它扎根在这个根基上，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我确实在从这边讲章之后，我就更不再就是这个 Z 点的真理，这个相信在我的里面深深的在里面开始夯实。那我现在昨天前天呢，我再一次来体会这一个真理的时候，我发现呢，又发现一个 A 点了，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的 A 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是不一致的。我外面的人其实这个火车头的原理呀、这些真理呀、怎么站在 Z 点上啊、然后坚定的站在 Z 点上，然后用钓鱼的原则把 A 拉到 Z 呀、我外面的人确实进去了，我外面的人确实领受了，我外面的人在这个真理上也确实很清晰很清楚，而且呢真的是按照这个做，但是我发现这个真理并没有到我里面去，我里面的灵人并不接受它。所以这就是前天和昨天了、应该是前天吧，我自己操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灵人不进去，就死活不进去，至圣所也不去。就像我昨天打的个比喻来讲，就像在外面流浪啊，或者被拐骗好多年，甚至不说会被拐骗，甚至我们被送到爷爷奶奶那里去养几年，养到七八岁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跟父母亲的啊，就是不愿意，甚至不愿意回家，在门口站着就不愿意回，父母心很切很痛，总是想把那份爱赶快给我们，但是我们就不理睬，我不接受。那我们里面，我里面的那个灵人就是这个状态。我外面这个人很懂事，很懂真理，我就不停的跟他讲啊，外面这个人还跟他说服他呀，劝说他呀。我发现我外面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 mentor， 就成为一个带领者。哎，这几年的装备也有作用，就是我怎么能够来带领我的灵人。我发现我像带一个门徒一样，带一个刚信主的一个人一样，来带我的这一个灵人。让我的灵人也要接受这个真理，也要接受火车头的真理，也要接受神的爱。所以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什么呢？你在外面有感觉，外面都很清楚，外面也懂真理，外面也非常的清晰，不等于你的里面接受了。你的里面不一定接受的，你的里面其实可能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不信者，是一个即使他勉勉强强的也知道一点，但是他的内心并没有深深的进入，没有深深的接触。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我这是我今天就是这几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清晰，不一定你外面的理性很清楚，真理也说得很清楚，而且你外面的人还真的相信，真的照着这样去做，不等于里面完全相等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工作，怎么把外面的我们这些得到的这些训练，得到的这些真理，外面的人还如此的相信，还真的顺服在其中，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一个外面的人的领受，怎么把它带到我们里面去。所以呢，我相信这个 A 点也要把它拉过来，把我们的灵人也要拉到这一点来，这是我下一步的要来做的。所以刚才师母呢特别的提醒我们，大家回去以后一定要做一个祷告啊、我觉得这些祷告呢就表明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一个意愿啊、能不能是神来做。我们以前总在说这一句话，愿不愿意是你做， 能不能是神在做啊，愿不愿意是你的自由意志选择，能不能是神来帮助，是神的恩典。站在这一点的基础上，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那个教会的这个大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啊身体的那个氛围，靠着平台的恩典啊快车道，我们一定能做成。关键是你要做这个选择，确实是这样的。你做这个选择，我也简单的做一个祷告，大家如果愿意你就阿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谢谢你在这快20多年的时间对我外面人的栽培，也靠着教会，也靠着牧者对孩子的栽培，主啊，谢谢你对我这样的一些装备和栽培，在我外面的人里面确确实实还是有很多的真理，还是有很多的生命，还是有很多的了解，很多的这些啊正确的根基性的真理。我要把荣耀感谢献给神，我也要献给，也要感谢教会，感谢牧者对我的精心的啊带领，对我的栽培，在教会里面的栽培，使我有这样完美的真理，完备的真理作为我生命的根基。主啊，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我愿意，我全人全身全心，我外面的人里面的人都要来领受神的这份爱，都要来领受神对我们一个美好的心意，就是愿意我们成为心腹，就是到今天啊，通过平台，通过教会，通过这个世代来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召，就是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而且是灾前被提，成为我们至高的目标。愿神的心意成为我们至高的目标，也成为我们啊我们的选择，不仅成为我外面的人的选择，也成为我里面的人的选择。我里里外外全人全身全心，我的灵魂体全然选择，而且我是代表我的家，代表我的两个孩子，甚至代表我整个家族来做这样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孙牧师带领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美好的祷告。我觉得也是我们啊每一个在晨祷当中来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致的心声，就是说我们要在整个无论是我们外面被装备的这个意志情感这样的外面的一个，还是我们里面被主耶稣基督重新生出来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小灵人。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开启，就是我们在神的爱里边，我们靠着这个啊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信望和爱，然后呢一致，然后一同来回应这个啊这个心腹第三类得胜者的这样的呼召。感谢主，昨天我们在 G12 聚会的时候，导航小组聚会啊那个非常感恩啊，我们有一位新的姐妹新的加入到这个G12的这个姐妹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啊，我在这也想分享给平台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些鼓励。就是这位姐妹她的分享，就说我们她以前的时候呢就说没有在这个晨祷当中，没有在这个导航小组当中的时候呢她没有体会到神的爱，没有就是这么强烈这么深刻的体会到这个被神的爱浓浓的包裹。所以呢她就是有一个结论，她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说付代价，一直在讲说我们为神做了什么，我们为这个追求神，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呐、辛苦啊等等这些。其实他说这个都是不对的。其实真正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追求神，我们是在享受神的爱，我们所付出的这些不是我们在付出什么，而是说是在享受神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观念当中，其实要有一个提升，我觉得是一个提升，就是说在信神的道路上，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我们之所以天天现在在追求神，天天的在晨祷当中啊，或者G12当中啊，或者我们以前一直坚守这些主日啊、小组啊、门徒培训啊这些等等这些，凡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享受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他已经帮助我们，他要借着这些机会赐给我们他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做。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爱当中去领受神的爱，然后我们在领受神的爱以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而不是说我为神去做什么，我去回馈神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我来回应神怎样怎样，而重点是说我们就在神的爱的包裹当中。所以我们的昨天分享也非常的热烈弟兄有弟兄回应说，真的是在这个家里边 也是这样来，就是你不要老想着你是为别人做哪些事情，你是为别人付出什么什么，而是说你要在这个啊这个彼此在一起生活，彼此在一起啊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享受对方的爱，然后呢来活出对对方的爱，在这个爱的包裹当中。所以我们昨天啊在讨论这个这两周以来在讨论这个神的爱，然后呢我们如何以耶稣基督为中介来活出神的爱，我觉得我们啊有一个新的开启，就在我们的这个聚会里边，所以非常的感恩。那么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周牧师讲的这个信望和爱这三个，那最根本的就是信，就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才能够来体会神的爱啊，像刚才孙牧师所分享的和祷告的，就是我们里外一致的去来享受神的爱等等这些，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是我们信心的凭据，是我们能够跟随神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真理，所以这是要相信。然后呢我们在主日当中所分享的这个启示录就是我们对神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就快再来，就像在21章、22章里所讲到的，说心腹都说我愿你来，我愿你快来，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心腹，我们做第三类得胜者，我们期待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从天而降，他来接我们来参加这个天父所预备的这个天国的筵席，在新耶路撒冷长宽高4000里的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里有我们的位置，有我们的居所，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特别感恩，就是说这个一个信，一个爱，一个望，这三点加在一起，再加上我们有教会就是像周牧师一直在跟我们讲的，从很多年前就是在讲，就是所谓婴儿学母语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神就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借着我们晨祷，借着我们的这个72聚会，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经历信望爱，每一个人都在经历，每一个人都在分享每一个人都在提高，都尝试着把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的 Z 点，然后呢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 A 点把它调上来，然后一点一点的得胜。所以在整个这个环境当中，氛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觉得很生疏，都不会说哦，原来所谓的这个 Z 点 A 点钓鱼的原则火车头的原则等等这些，我们都不会觉得陌生。所以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成长起来就会很容易。所以特别感恩，就是说在神在这个在家人教会给我们预备这样一个教会的环境，就是开启我们从最早我们开始这个中午的这个恩高聚会，然后到后来形成这样的一个 YY 晨祷这每一点每一滴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想出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琢磨出来这样一个道路或者一个套路或者一个方法，然后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怎样往前走，而牧者真的是就是说新妇代祷团牧者都是一步一步的被神这样就说圣灵在里边开启，我们就顺服，我们就跟随，然后再开启，再顺服，再跟随，就说神越来越开启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可以得到更，就是说更快的成长，可以更多的更容易的享受到神的爱，然后把这个爱再活出去。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在这个家恩教会是有福的我们在家恩教会是有福的。有我听到有些就是弟兄姐妹在这个聚会里边，在小组聚会里边提到说那某某某教会什么什么特别好，某某教会什么什么特别好，而从外面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反而会说，你们为什么会在想某某教会哪些方面好呢？我们反而是觉得，因为家恩教会现在是在神的这个圣灵的开启里边走在最正确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宁肯从别的教会来到你们教会来领受，来学习，来得到这个恩膏。而你们为什么会想说别的教会怎么样，在某一些可以说是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比你们要好，然后你们就甚至还想离开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灵里的看见，就说在神的里边，家恩教会走在神的心意里边，走在神的心坎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望爱的这个开启当中，然后加上我们教会给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婴儿学母语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一定要在这里边，就说更多的去把自己浸泡在当中，因着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浸泡，我们更多的来浸泡在神的爱里面， 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真是非常的感恩，神是借着我们啊这群人要做一件大事情，要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带领这个我们整个教会的世界，就是整个教会，整个神的这个心腹们一同来进入命定，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就是要抓住的一个应许。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的这个命定是大的，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在努力的去跟随，然后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要去享受神的爱，要去享受神借着教会开启的各种各样的恩典，各种各样的真理，然后我们在这些真理当中越来越让自己更加的得胜。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所以不要把自己定位说我就想做一个第一类得胜者，或者我就想做一个第二类得胜者，那个都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第三类得胜者，是成为主耶稣基督无瑕疵无斑点无皱纹的心腹，是他要迎娶的对象。阿们，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我今天的领受，我真是看到神带领迦安教会啊，接着牧者啊，接着心腹代祷团队，就是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进到这个得胜当中啊，在这个往这个第三类得胜者这样的方向我们在走啊。所以说今天领受这样的信望爱，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里边都有一种就是我们里边会让我们很受激励啊，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这真是要细想，我们真是神爱我们，拣选了我们，当今这个世代的教会啊，走这条路啊，领受这样的这样的恩典我细想啊，很少的啊，但神就拣选了我们啊，拣选了我们，这个呢是我们以前说过，这是恩宠啊，但是我们今天怎么能让我们所领受的心腹这个意象啊，跟我们真实的啊在我们生命上啊能落实啊，我看到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啊。那呢我对我个人来讲，说句心里话，这个信望爱，我里面呢盼望啊，我听到周牧师讲三类得胜者，我每次都听两遍，甚至自己也搁家听，甚至听到讲这个盼望啊，望这个讲到启示录啊，我也很相信，内心里非常的就是正面的领受啊，不带有怀疑啊，但是呢我说心里话，就是没进到我的里面，就好像这个孙牧师刚才分享，我里边这个灵人啊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接受啊，怎么能反映出来，就我里边没有那种因为你外边热情是有高有低啊，听完了以后很有热情，或者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自己讲的也真的很对，也很有热情，但是一会儿呢与自己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大，因为它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啊，所以说我这就是我最近这两天在思想啊这个问题啊。那呢那我想就是有很多的捆绑，老的模式啊，老的眼光啊，老的性情啊。那我们昨天做一个祷告，就是我觉得对我会有一点新的一个突破，就是拿撒路啊，要把我这个裹头巾啊，这个还有这个捆绑的一切这个残累的捆绑的，要把它都啊，我们也做个先知动作，要把它除掉、砍断、破除啊，释放啊，让主来圣灵的能力来释放我里边这个里边这个灵人，让我里边真的得自由，得到这个能力啊。但是呢，虽然我这个光景。但我听到牧者的分享，我就是心里暗下决心，主啊，我信呢，我就要是带出行动来啊。但虽然我里边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我行外边的行动上，我要紧紧的跟随啊。这是我的内心里边的跟神的祷告。 啊，至于盼望啊，对启示录牧者所讲的啊，那我也是非常的领受，但我里面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受，但是呢，我那个叫牧者昨天讲到殷勤啊，那个彼得后书啊，那个三章十四节啊，殷勤啊，殷勤也是我们要有行动啊，这个行动上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行动的动机是什么啊，所以说在这个动机上，我就求神怜悯我，我要紧紧的跟随啊，因为神给我们预备要兴旺爱不光啊，让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就是这个 YY 和这个导航小组啊，还有这个群体，让我们啊，我们来到这里就要变成主人啊，主人以后呢，我们要在这个爱的大家里边，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不要成为客人啊，跟随还要带，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参与进来，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坐着听，甚至我口讲一下，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参与进来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跟随，我相信神会有圣灵的大能会带领迦南教会啊，我们在其中我们也是有恩典啊，会神也会给我们这样的帮助，但是呢，我今天的领受最后一句话就是真的也是做一个祷告，让神圣灵的大能释放我里面，让我里面对神这个希望爱有盼望啊，让我的态度一定要降服下来。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导者的领受哈。因为今天牧者讲到了我们信心，我们信仰生命最重要的几块哈，信望爱，尤其是信和爱的关系啊。牧者讲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来就是来默想哈，就是来回应，来默想这一些的关系哈，就是我想到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这个信心没有带出没有带出一个应有的这个爱的这个回应呢就是在就是我自己体会，就是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它不是你只是客观的相信一些事实和知识，因为我们学到信的时候它是一个信靠，而且这个信靠不是一些客观，不是一些就是你听来的二手的知识，而是灵里面开启的这个真知识，从灵里面所开启的。那么所以真正的信它不是说我拥有一些的这个真理就可以了，而是我要默想，以至于这个我所就是听到的领会的这些知识确实在我的里面它产生一个从灵里的一个极大的开启，而这个开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回应比如说我们默想什么，我们默想我们所信的对象主耶稣自己，你默想耶稣，你默想我们所信的内容，就是主为我所成就的。那我最近这几天也特别有感受，是因为在要预备这个就是讲到的启示录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因着看到主耶稣的得胜哈，就是再次来回顾这些看这些材料，学习这些材料这些经文呢，就是一个是看到主耶稣的成就的和他即将要成就的这些事实，这是我们信心的内容和事实。再一个，这些事实在我的里面打动了我，感动了我。而且这个比如说第四言，我举例比如说第四言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这一句话当你默想这句话的时候，你又看到原来他的渴想，原来他为了得着他的心腹，哇，他甚至要付到这个代价，甚至我们后面第五言第六言哈，与神来隔绝这样的代价。那么这一句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他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是未来的心腹能够明白他的心，能够知道所付的代价，能够回应。所以这句话如果应验在我的身上，他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一个不只是情感，而是全人的这样的回应。因为万王之王造物主救赎主，他居然在我们这个卑微的人身上，他付这样的一个代价，哇，他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那么我做儿子是不行的，我做工人是不行，我做朋友是不行的，我只有做心腹我才可能回应他。 所以啊、哦，当这个开启的时候，原来我里面一个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最大的满足就是使他能够在我身上得满足，我就满足了。所以这些呢，是一个真理所产生的灵里面的一个震动的一个真知识。所以你就愿意来回应主他受苦的这样的一个喜悦。好，那你就就是在这个默想里面，神就会来感动你，就是说他等了六千年啊，他等了六千年，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不是只要你不下地狱。所以你为什么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因为当你的爱人他给了你100%的时候，你不可以说好，我定一下哈，我只给你20%或者30%啊。如果你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你抓住了而且你信靠这样的一个开启，对你的主是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你一定会要愿意回应100%、90%，你不可能给自己放到20%和30%。所以做第三类得胜者的情感和爱的动力的起来，是因为你对这个真理的这个真实的这样被开启。那么这个被开启，它一定不会不产生这个回应。有一本书就是爱德华斯写的这个宗教情操的真伪辩啊，这个里面写到宗教情感，他就是写到说，如果一个真理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在你的里面真的被开启，你真的相信他，信靠他，你的里面一定会被打动，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你不可能铁石心肠，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对神的这一些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你知道的真理，你相信的内容，对你来说一直就是个枯燥的抽象的事实，那么你就出问题了，你就要找你的 A 点为什么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求神光照你怎么回事。所以彼得前书1:8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是什么样的信？所以我们对信的了解不能太就是觉得我知道一点知识，不是这个信，远远这个信不能打动你的，这个信跟你一点可能是很客观的，这个信是一个从灵里面把神神在灵里面把他的这个把他自己，把他所为你付出的所有这一切的真理事实向你一个很深的个开启，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就会带出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情感呢，有时候也是要这样看，就是说他讲的是真伪辩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层次，一个是有时候我们的情绪被搅动一下，你敬拜了你很开心这个情感哈，神的爱充满你，你很开心，这个搅动它恐怕带不出来多少生命的改变。那么能带出生命改变，真实的从里面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从信这个默想无论你是借着等候神圣灵充满，还是敬拜什么路径这个是神因人而异的去做的哈，但是它带出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从灵里面出来的情操情感，那么这个情感它就不只是一个感觉的问题，它是全人的改变，全人的降服，全人的各种就是说改变。那么情感是必然带出来的之一，它是必然的因为情感是你全人的一部分嘛，你不可能其他方面改变，情感没有无动于衷，所以它是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但是这个信是一个灵里的真理的这个真开启，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是我说我们这个火车头要拉得动你后面的，你需要这个火车头真正的 work， 它的动力就是你的信，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枯燥抽象的真道理，而是在灵里面的真实的开启，这个就需要默想，需要开启，需要默想，所以从这样的默想必定会带出来真实的属灵的情感，带来你全人的焚烧。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相信神他要把他的给我们，要就像刚才邓伦传道说的，就是你真的借了一条等候他的路等候的必然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好不好？好，那我们还是唱这首歌好不好？